家人们早安，感谢神的恩典。周一的早晨，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再次得着祝福、力量和恩典。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 QD 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是在保罗在神面前屈膝祷告之后，他说到：“我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信因着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之后，那第四章就开始去说到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所以整个第四章几乎都在讲一个合一的概念、合一的原则、合一的生命的一个基础。这边也说到，我们真正要过合一的话，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读经的经文，也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一年，我们向神有个祷告，我们也向神有个渴望，说主啊，帮助我脱去我的旧人，我要穿上新人。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可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在整个今天的读经进度当中，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求神给予我们有个智慧的眼光，也求神给予有一个敏锐的灵，能够去明白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了，但是若是我们的心里没有让基督掌权，那么我们的旧人就会起来掌权。所以属灵原则的第一点，你一定要看到的就是，我要让我里面的主来掌权，我不要让我里面的旧人来掌权。也求神给我一个敏锐的灵，我能够去察觉什么时候旧人要起来了，什么时候旧人有反应了，什么时候旧人开始蠢蠢欲动了，我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说，主啊，再掌权在我的身上，主啊，再掌权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先来看看一个敏锐的灵怎么去认出这个，就叫做旧人。在旧人当中，他一开始就说到的是会有一个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行事啊。问他前面也有说到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像说私欲的迷惑啦，或者是心地的昏昧啦，这都是旧人一个蠢蠢欲动的一个行动。你要看出来，第一个存虚妄的形式，那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一直没有与主作为我们的重心，你的生活是与世界为目标，我们很难在神的面前有个操练，有个真实的对神的话语的渴慕，那么我们就是落入到纯虚妄的心行事了。求神给我个敏锐的灵提醒我，我们要逃避，要脱去这个旧人。另外，这也在22节那边也说到，旧人还有一个就是因着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所以在我里面，我必须要去知道私欲会来迷惑我，所以求神提醒我们，都在我里面什么时候有野心，有时候什么有欲望，有时候有什么情欲的事情的时候，刚刚出现的时候，我要立刻告诉我自己要脱去脱去脱去，要不然这个私欲会慢慢慢慢的来迷惑我。这也没什么，大家都一样，这也很正常，发个脾气，说个小谎，贪恋世界一下，上上网，看看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影片，甚至是我在钱财在时间上面的恣意的浪费，这个都是这迷惑，会迷惑我说这一切都没关系，以至于我就渐渐变坏。旧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提醒自己，神的掌权，我的旧人才会被转变成为新人，也是渐渐变好变新。但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会因为私欲的迷惑， 会渐渐变坏，就是告诉我与世界没有分别是没有关系的，我的时间跟我的金钱恣意的浪费和使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一样，我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迷惑就在我的里面，使我里面这个人就渐渐变坏。那什么叫做心地昏昧呢？就是我的思想意念被黑暗给蒙蔽了。我里面，基督徒有个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里面，我会以为，我自以为我什么都知道，认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控的当中。他忘了，我们必须要来寻求神才会有智慧。我忘了，我必须要来单单的倚靠主。我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不是什么都在我掌控当中的，神才是掌管那一切。我要活在他的恩典，活在他的掌管的里面，那么我才会有分辨的能力，我才能够分辨什么去是非对错。今天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它就会让你以为不用倚靠神，你是可以自己分辨是非善恶，不用寻求神，你自己能够去决定生命当中的好与坏、对与错。不，这个都叫做心地昏昧。一个在吃生命树果子的人，常常活在生命树原则的人，他才会因着倚靠神，他才能够去分辨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知识善恶树，他才能够因着活在神的掌控和活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就即使他什么都不知道或没有什么事情都能够知道，神也会保守他一路平安走在神的祝福和恩典的里面。他们后面又说到这个旧人啊，哇，这是后面的几节经文，你往这第四章后面几节去看，这个旧人里面真的是，第一，他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他对属灵的事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对神的话语没什么兴趣，但他对这世界的事上却十分的精明。这个就叫做心理刚硬。什么叫做良心丧尽？什么叫做贪行污秽放纵私欲？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污秽和败坏，我不再有感觉，我里面没有一种圣洁感的苏醒，我里面那种圣洁分辨的灵无法提醒我。这个就是指到的旧人，而这个旧人是与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真有个敏锐的灵，当你开始去发现你里面已经不再与基督与神的相处为宝贵，读他的话语好像失去了渴慕，好像生活当中与未信主之人我们没有任何分别，你也觉得没关系，好像你总以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开始对于祷告、对于等候神、对于赞美神、对于依靠神你不再有兴趣，你开始对于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开始产生大量的兴趣，完全与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时候，你对于属灵的事物、对于败坏、对于堕落、这世界的谎言、这世界的污秽，你开始觉得无感、麻木不仁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旧人渐渐迷惑。求主给我们一个 alone， 给我们一个清警醒，说主啊，我要脱去这个，我要脱去这个。我一旦发现我的生命有这个的时候，我不要被旧人操控。主啊，我要不断的去脱去旧人，我要不断的去脱去旧人。那我们要怎么去穿上新人呢？这就是第二个属灵原则。我们不是只有脱，你要不断的去穿。脱是一个不断的未完成的动词，是我不断的去做的。穿也是。我必须不断的去穿上新人。亲爱的家人们，2021年开始了，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一直脱去旧人，我有没有一直去穿上新人。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第一，我对真理有渴慕，因着对真理的渴慕，我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公义，跟什么叫做神的圣洁。我在真理的当中，对于神的话语我有渴慕，我喜欢读经。你如果自己读不懂，你可以参与教会的早晨的晨祷，跟听教会网上的晨祷的信息，都可以帮助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因着神的真理建基在我们的里面，你才会明白神开始要塑造我们，用他的形象来塑造一个新人，那就是我们的里面有公义和圣洁。公义，我就是照着神的原则知道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俗，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对。圣洁，我是能够与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有个隔离，有个离开。 所以当我能够愿意去穿上新人的时候，真理会在我们里面做根基，我里面会有神的公义和圣洁在我的生命的当中。23节还提醒我们，心智会开始改换一新，你的思想会改变，情感会改变，你的意志会改变，就是我们在我们整个魂的部分，因着灵的苏醒，我的心思开始常常去想到主，想到那些还未得救的人的需要，我的意志会开始就坚定的要委身于神。一个魂没有被恢复的人，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委身于神的，读经没办法委身，祷告没办法委身，侍奉没办法委身，活在神的面前没办法委身。求主帮助我们一直去穿，一直去穿心思意志的情感感化一心，就发觉原来靠近神委身于神不再是一个难事，而是我越来越渴望靠近耶稣基督，我的情感也会被恢复。久而久之，爱神对于我而言不是一个口上的一个言语，是一个真实我心里的一个响应回应，我真的爱神，爱这位爱我的神，我对于神的爱开始有感觉，对于人对于我的爱有感觉，我会发觉我生活当中谁需要爱，我也会对他有感觉。神会把我带到一个爱的恩典的流通的管道，对人的爱有感觉，对人需要爱我也会有感觉，以及对于神的爱，我们爱神也都会被恢复过来。所以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你这个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在真理上面明白的仁义和圣洁，就不断的恢复我们。新的一年祝福我们的家人们，常常穿上新人，常常去穿上新人，说主啊，祝福我，当我救人一发动的时候，我能够明白我要逃避这一切，我要脱去这一切，当我要也就在神的面前提醒我，我有借着不断的穿，不断的穿上新人，旧人才会被脱去。第三个属灵原则，那就是你必须要在生活上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第四章的25节到35节都是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仇敌叫做魔鬼，你唯有借着操练才可以去胜过魔鬼。魔鬼是随时随地在说谎的，他就会告诉你没有关系，他会告诉你犯罪了神不爱你，他会欺骗你，他会借由你所做的一切错事就告诉你你也是一个错的人。是的，你做错了，但不代表你是错的人，我们是神面前的义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脱，不断的去穿，弃绝这个魔鬼的谎言。你唯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常常去思想神爱，心智要不断的改换一心，要不然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常常听到魔鬼的声音。你要常常去弃绝一切的谎言，你要开始与灵舍说诚实话，说诚实话是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的话，生气也不要犯罪，也就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的里面的每一个情绪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不是一个压抑怒气，但也不是我在宣泄我的怒气。污秽的言语不出，就是我的言语是被修剪的，我的言语被改变了，这就是不断的穿上新人。所以从4章的17节到4章的32节都一直提醒我们旧人是真实存在的，而新人要不断的穿，你的新人才会慢慢的更新。劳力亲手做真经的事，不要叫圣灵担忧，彼此和睦的恩慈的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个都是在新人的行动的当中。我期待家人们能够透过17节到32节，我们真实去操练在你我生命当中，弃绝恶者的谎言，弃绝一切的这种的懒散，弃绝我的怒气，弃绝我与人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和冲突，不要做让圣灵担忧的事，不要说那些污秽的言语，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唯有不断的操练，这样你在所读的以弗所书4章，这样才会帮助我们，这才叫做建造教会的工作。我们以为建造教会就是好好的服侍传讲福音，但保罗这边所说到的建造教会是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多的活向耶稣基督，这才叫做建造教会。愿神大大的赐福给家人们，在你今天一天所行的，口所说的，手所做的， 脚所走的都活在新人的道路的里面。愿神大大赐福给家人们。